现在开始做第七课哈，教会与基督教教育。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让我们能够借着星期一的晚上来这边学习，也来这边互相有一个交通。主啊，也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来帮助我们，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蒙你的益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现在很快哈，又到了第七课了。我们谈教育跟基督教会跟基督教教育。那教育我们一直在谈，教育是一个生，教育就是生活，然后教育也是一个过程，然后教育也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塑造。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教会又做什么事？教会是要带领会众。透过传道，透过崇拜、团契，还有教导服务，来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宗教的生活。所以我们常谈到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为了要达到教会，为了要达到以上那五种活动的范畴的时候，就必须要透过教育的目标跟方法，然后来塑造信徒的生活，并且更新信徒的生命。可见教会跟基督教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谈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教会这一块，然后看教会的来做的是什么，跟它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先就开始来谈基督教教育跟教会。第一个，我们先看教会是什么。为什么一直在谈教会？教会第一个我们来谈，就是教会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谈教会。教会我们一般以为是一个建筑物，那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指神从世界选召出来的人，神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可以在地上学习敬拜、学习真理、传福音、做服事的工作。所以这一群人我们称作教会，教会是被召出来的那一群人，所以主要是指那些承认或者忠于基督的人，他们的聚会。所以神的会众或者是普世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当教会的时候，是一个普世性的，是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同一个身体，我们在一起的，这是教会，这是圣经所强调的一个教会。那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既然要教会，那教会在不在世界里面？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14到15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耶稣说，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你们，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其实是耶稣为我们求，让我们保守在一起，让我们一起 来在世界里面，而不是在世界之外。他虽然是在世界，可他又却不属于世界，在灵里面他是不属于世界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被世界影响了我们的心智，这是我们在教会要提到的。所以保罗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这是我一直来强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需要做到一件事情，反而不但是这样，我们还要做明灯，我们反而做世界的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照亮黑暗世界。所以教会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将主的吩咐教训人遵守，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其实也是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这是很清楚的。第三点就是教会的坚持。教会坚持，我们看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5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 日久，那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哦，原来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而且是真理主事的根基。意思就是说，神托付教会的真理的，托付教会的真理是必须持守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持守真理，就是我们也要教导真理，我们不能让教理所偏离的，所以不可因着潮流的冲击然后动摇，或者势力逼迫，所以而混乱而站立不住，站立不住。所以教会有教导真理的责任，而且要按照正义把真理教导出来，那教导给别人，教导别人，每次要为那些每个到神面前的信徒，然后让他知道他自己所信的是谁，然后并且常常要谨记跟遵守神的话语，这才是教会真正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牧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会友来到教会以后，他不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甚至他以为说来到教会就得到神的保佑，他就很高兴。可是这样子的时候会造成将来他会这个会友会可能变成偶像崇拜，他忘掉了他真正我们基督徒的作为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作为基督徒的意义其实事实上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经过教会的这样的宣传，这样的带导，这样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亏欠神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然后有悔改，然后才有真正的行动，才能够记得神的话语，才能记得。所以这是教会要坚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的说，教会在基督教教义工作中的角色是什么，这是也是一直要提醒我们。教会是基督教教义基本实施的中心，与信仰有关的主要是教导工作都在教会里面进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说只是训练信徒的话，几乎在教会里面实行的，所以教会对会众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第一个，它有行政的角色，就是说基督教教育要取得成效要健全的是行政很重要，行政很重要，所以要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有效的管理跟适当的督导。所以这是 都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牧者非常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到底要常常问说我们组织到底健不健全，然后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管理，然后我做到一个适当的监督没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必须要设立教育的行政组织，专责负责什么？负责主日学、团契，还有夏令会，这使教导的工作能够有系统、有效的推行。所以有些教会里面，他会另外额外设立一个叫做 Christian Education Director， 就是一个宗教教育的主任啊，来负责关于怎么组织这个主日学、团契，还有夏令营，还有那个夏天的圣经学校的工作，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所要承担起来的。第二个，教会要做的工作是一个训练的角色，训练的角色。基督教教育的成败是在乎你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用，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组织学开不出来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我们找不出来那么好的适当的组织学老师来教导。所以那人才要怎么办？人才就是要靠平时的培训，靠平时的培训，平时的培养。所以教会需要投资在这方面，然后是要花时间、花精力、花资源，然后放在人才的建立上面。那所以基督教教育对教会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要有一个训练，他是一个训练的角色。第三个就是教导，教导训练的角色是在我们在培养人才。我们的教导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对教会的会友会众的一些主要工作。那初期教会有教师一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也一直很强调的，有恩赐不同，但教师是其中的一个。那教会就是要必须要有系统的来教导真理，包括对老少男女老幼全部各个阶层都要去照顾到。当然 教会目前来教导最多的是慕道友，还有受洗班。像我们教会在受洗班要经过六次的课程，就六次的课程几乎就是六个礼拜， 六个礼拜以后，我们让他真正知道、了解到一个基，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础应该要知道的是什么，教义是什么，我们是必须要教导的哈。那当然，教导完了以后，我们跟着可能有门徒班，或者可能有新生命班和新生活班，啊，这个都是跟着慢慢来往上推的。这个教导的角色是责无旁贷的，在教会来说哈。第二个还要做一个推广的工作，推广的角色也是教会要做的哈。参与基督教教育是每一位信徒的权利跟义务，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来看，到底在教会的会众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参与这样的工作？没有，就是当学生都不太愿意。组织学能够来到多少人？我不知道杨院长你那边组织学的情况怎么样？大概百分比。20%, 30%, 40%, 30%几，那是一个很好，所以你教导很成功。
会吗？
会，教导很成功。真的，现在的主日学来讲，一般主日学来讲，就差不多能15%到20%就已经很不错。那如果说祷告会的话呢，大概只有10%以下，这是目前一般的情况。所以你看一个教会有没有兴旺，其实在看这个教导跟祷告会跟主日学这两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当然我们都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兴趣的，那只有推广，只有推广啊，说要告诉，比如说有个新老师，我们就要赶快告诉会友，这个新老师是有多好多好多好。当然这个推广来讲的话，牧者是最重要的。牧者如果能够开口，然后邀请他们，亲自邀请，那就会有学生来到那个地方。但如果忘掉邀请的话，那么学生就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所以牧者一定要担当起这个推销员的责任，推销员责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牧者，当然也要担当起管理跟行政方面的责任。当然，如果牧者能够来教主日学更好，但原则上，我觉得牧者来教主日学早上会很忙。我不知道杨院长早上有没有在教主日学？
我们两边又不太一样，一边是分小组，我们那边是就是一起教，我有轮着教
啊，轮着教。
那这边是分，
这边是分
了好几个组，
分了好几组，对，是组长在教，组长在教哈。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早上也在教主日学。但主日学来讲，对牧者来讲的话，其实早上可能还有很多更多要在做。所以如果牧者能够早上稍微空一点，只负担祷告的话，或许是更好啊，不会把心思一点打乱。但是如果实在是人手不够的时候，当然牧者也来教主日学啊。像我是在教完主日学马上就去带会前的祷告啊，会前的祷告会。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前祷告会，我们大概就有差不多20%的人来了。那如果说只是单单存在礼拜二的祷告会，那就差不多10%左右。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作为牧者，要利用所有的资源跟方法、时间去带领会众，然后让他们多少能够学习一点东西。那这样的话来说的话，这就是教会的一个责任。所以牧者来说，不但是台上的鼓励，其实台下也要鼓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培养到信徒在这方面的参与。所以在教会来讲的话，牧者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同工很重要。你重要的一个工作并不是他来教导，而实施在时代在现台底下的一个推广。所以推广的角色很重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看教会基督教教育的工作是什么。教会基督教工作是什么？第一个是讲坛的教导。这个讲道很重要，讲道在教会的教导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不论你是在崇拜也好，不论你在团契也好，或者在祷告的时候也好，或者查经聚会，都有讲道这件事情，都会很简单的把这个道理带出来给会众，让会众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能够更亲近神，然后才能走到成圣的道路。 所以神的话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会改变生命，而且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背圣经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当我们自己去再怎么去劝慰人的时候，都还不如诗篇里面的一句话，然后能够安慰人啊，安慰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着讲那个时代的需要，按照时候，按照环境，然后我们要好好准备这个讲道的内容，然后真正把圣经的意思讲出来，然后教导能够一个全备的真理给会众。这是作为一个讲道者或者作为一个牧者，我们必须要常常警惕自己的，否则我们自己就亏欠神了，亏欠神。第二个就是教育的培育的教导，培育的教导就是刚才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注重训练的事工。比如说对初信者，我们可能有个信仰班，有个对受浸者，我们有个门训班，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受浸的课程，受浸的课程，还当然一般还有领诗的，还有传福音的，还有查经的，这些我们都是要特别开出特别的一次性的那种训练会来训练，比如说招待的啦，或者是做领诗的啦，这些我们都有一次性的特别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做什么啊，自己做什么。所以甚至有时候招待你都不训练的话，都会慌掉，都会慌掉，或者忘掉要拿单子给新朋友，都忘掉了，他变成他认为招待好像就是站在后面或者站在门口聊两个人聊天的啊，两个人聊天聊得比别人还大声啊，这就是没有培训，其实这就是我们亏欠神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亏欠牧者亏欠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常常提醒自己。那培训工作有下面几点哈，第一个就是靠组织学啊，刚才有谈到组织学，组织学就是我们会按照不同的年龄还有功能来分别需要啊教导。所以有时候我们儿童会分成好几班，儿童组织学，有青少年组织学，还有成人组织学。然后对年轻的人，对年轻人的话，可能有婚姻恋爱课程啊，还有什么婚姻辅导啊，这些都课程都是可以在训练的。还有给父母的话，我们可能有亲子教育课程啊，亲子教育课程，这也是目前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常常使用的。组织学常识，有时候我们会为了那年轻夫妇，我们会举办一次从圣经看如何教育哈，看如何教育小孩哈，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去做的哈，这是我们自己要特别在教会里面要做的工作。所以组织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啊，很广泛的。当然有些会回应社会议题的特别课程。那像现在在北美来讲的话，现在最特别的课程就是同性恋的问题，有的同性恋问题会在教会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教会的立场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情形啊，会有这样的情形。那最近在我们教会比较热门的就是台湾的同婚法已经通过哈，也是很热门啊，所以我们在开玩笑说，千万不要再跟同性说我爱你啊，在台湾的话，要不然的话可能人家会误解了哈。所以这有时候一点点的事件可能会带来另外的一种教导，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应用的。当然最近有很多大型的教会，他有时候把组织学发展自己成为神学院，自己教会把它组成神学院，就这样。像葛牧师他们那边，他的合唱江阴大学，他就是跟别人合作，然后把他们的组织学放在下午3点到6点，然后就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来修课，也当成他们主学的一环，但是也是神学院的一环，也是神学院的一环。第二个，他团契的话，就是让信众能够有这实践信仰跟提供自己相交的机会，也是让信众接受训练的一个机会。那团契的话，其实团契像一个微型教会一样，里面有主席，然后里面有那个财务，里面有教导的，然后有辅导，所以这样的话慢慢就像一个小，就可以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东西， 可以学习到功课，什么样的功课？比如说团契，不是只是吃饭，不是只是来吃饭而已，这个我们可以一起看录影带，像我们现在团契我们在看大卫鲍森的圣经概要，好，一卷一卷的慢慢看，这样轮流看，然后先从四福音看完，然后我们就跳去看我们就后来看到
摩西五经
啊，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回来以后再来看保罗书信，这样子我们轮流这样一直看，一直在教导。那我们看完之后呢，就开始讨论，讨论里面的内容啊，大家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所以这样的话，就看到会众，看到团契，结果变成一个也算是另外类型的一个主义学啊，一个主义学的教导。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团契只是在吃饭，只是在交易的话，那么我们就让信众失掉了那种受教的机会了。那我们也当说起来，我们会亏欠神。那这样的团契也不见得会兴旺起来哈，这是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的。第三点就是文字的工作，文字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做成周刊。那像我们教会，他就每一个月有一份月刊，好，那月刊请带牧师轮流写头版的文章，然后其他有生活见证、生活花絮，然后有一些活动的报道，还有一些摘要的文章，这样。那这样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补充我们在讲道上的不足。那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传递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可以回应澄清一些信仰的立场啊，我们会写得很清楚，而且可以说明事工的策略啊，我们方向最近是怎么样，教会办公室或者教会要有什么样的走向，我们大概可以利用这种月刊啊、周刊啊或者周报啊，可以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也算是一个补充教导的一个工具啊。第四点，我们看看教会现有的培育的模式是什么？第一个是主日学为主流的传统模式啊，这学为主流传统模式是什么？它是按照不同年龄来特色，有计划、有系统的来教导全体的会友，而且来培育信徒的领袖们。但是如果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主日学的话，设立其实主日学是为什么？是为儿童而设立的。为儿童而设立，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我们教基督教教育主任的时候，他负责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听起来好像应该是成人主日学通通青少年主日学通通负责，其实不是，我们只让他负责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为什么？这是传统的观念留下来的，因为主日学的设立本来就是为那些失学的儿童来设立的，所以就变成说Christian Education Director 的这个事情一定是负责儿童主日学，对吧？所以其他的比如说要参加青少年啊，还是成人的，就显得比较弱了，在这样的主流教会里面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弱一点，但是也是会有，但是就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牧者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我们个人就要去强调各级的主日学，来培养那些师资，让会友们、会众们能够有个学习的机会。好，第二个是谈到主日学名称较灵活的模式。对，有些主日学他已经不把主日学叫做主日学了，他自己在教会里面成立一个圣经学校，或者是什么信徒培训课程，或者是门徒培训班，或者门徒培训中心。其实它是主日学的功能，可是它把它改成名字的，让大家能够更踊跃的加入，这样哈。所以甚至有时候在它放在礼拜六了，不在礼拜天这个时间，它放在礼拜六的时间，或者放在礼拜五的晚上，它鼓励更多的肢体来参加。所以时间跟地点，它会因着主日学这个名称的改变，然后它有更多的方法去吸引更多的人、更多的会友来参加，这也是教会在这方面自己单独的灵活的应用。第三点，还有人这样应用的，就多元化的聚焦的模式，就是构思一些新节目啊、新活动啊，比如说有什么三福训练啊、读经营 或者是灵命操练营啊、敬拜晚会啊，好，或者是一次性的专门的来做特会啊，这些用这些比较方法来那个，比如说退休会来讲，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活动的另外一个方式，就利用一两天的时间专门讲一个专题，或者专门讲教会的发展的意向，然后来训练会众，这也是一个方法。第四点就是创造创新的小组模式，这讲的就是小组教会。小组教会就是按信徒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生阶段、职业，分成不同的牧养小组，牧养小组。那管理跟牧养的权力就从长职放到了区长跟组长的身上去了。借着小组的互动，每一个礼拜的聚会，组长跟族人的互动，或者区长的互动，然后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跟效果。就那当然，这样也要看组长的能力跟组员的回应如何。那这有好有坏，好处就是说，如果这些区长、组长们的委身这个教会很够的话，就很好。万一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小组教会很容易分裂。原因就是这区长、组长他会带着这一群人离开，这也是比较有的人不愿意做小组教会。那如果是小组教会的话，其实在教会的执事会跟长职们就已经没有权利了，就直接他是直接面对区长跟组长的，那这样也是变成一个比较有点，就是说效果很大，效益很好，但是问题会造成权力集中，教会权力集中，也会造成教会分裂的另外一个看不到的弊病。然后第五点就是结合主务学跟团契的培养方式，现代信徒按照自己的兴趣需要选择参加自己合适的或者是觉得有帮助的活动、聚会跟培训过程，这是现代人的一个心态。所以有的教会就把传统主务学的教导的事工啊，跟信徒相交的团契结合起来，可能就放在有时候放在主日，有时候放周末的一段时间，提供会众一站式的服务。在这一天里面，或者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有敬拜、有团契、有教导，什么都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一个是方法。那一般教会在用这个时间呢，大概都用礼拜五晚上比较多。礼拜五晚上的时间是因为大家来参与了之后呢，可能礼拜六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然后他们可以再来继续参加这个礼拜天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可以从教会跟基督教教育这个两者的一个互动中，我们发现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相关联的事情。那第二个我们就谈到，那既然基督教教育跟教会那么重要，那教会的重点放在哪里？其实教会的重点是放在主日学。其实教会教育的重点还是放在主日学，所以我们第二点就要来谈教会主日学。那教会主日学当然是从1780年的时候英国瑞克斯开始主日学的。其实这个主日学刚开始是为了要教导那些失学的儿童，所以但是不久就这个主日学教导的对象就扩大到各个年龄层了，所以到最后从英国传到美国，传到欧洲，甚至世界各地，所以各地都在用这个主日学这件事情。所以主日学本身呢是一个很有生长能力跟有机的组织，所以我们也是利用主日学可以作为训练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主日学要注意到哪些呢？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主日学的行政跟组织的管理，这是很重要啊，这是很重要。如果说小教会没办法的话，但是结构是要有的啊，结构是要有的，就是主日学的行政、组织跟管理。第一个，行政是必须要，因为有行政才能够发挥监督、联络、推广跟合作跟鼓励参与的这种精神上的一个行动，这是必须要，这才是真正能够发挥出来的。第二点就是说，主日学的组织部门就包括注册、教学、训练、探访、宣道，还有财务、节目、材料、 还有文书、图书、政务各方面都要去顾及到啊，都要顾及到。当然，如果说小的话，就是一两个人可以兼这里面的事情，这样可以兼这里面的事情。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人事之间可以产生一个配搭的功能。第三点就是主务学的组织内呢，各位领袖是必须要负责策划、推动、监督、探访、教导、记录、招募，还有师资的训练、选材以及全面评估的任务。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每一个教会领袖他都能够在教导的工作上有担当，然后有一件事情可以做，这样子。第四点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借各级主务学的学生的记录资料，我们可以建立成一个行政资料，将来可能可以发挥它的行政功能，将来这样可以发生。第五点的话，就是借着同工会议跟招生记录，还有布道记录，还有教学进度，这些我们保留下来的资料可以作为我们训练的评估。那评估以后，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组织学的发展，它的长处跟失败，它的成功在哪个位置上，我们可以寻求一个更进步的一个行动，这是我们重点。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组织学为什么要组织跟管理，其实为的是发展，为了未来的发展。如果有一个好的组织，一个好的管理的话，那么我们对组织学的修正就很快，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必须要考虑。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组织学就会很瘫，很软弱，很软弱的话，会众就得不到训练，这是我们作为一定要那个的。那组织学的分级哈，这边他们把它分成这个样子，他说要看年龄来分啊，这边有个小方格啊，大家可以注意看，分就是3到5岁是幼儿级，但现在呢，像我们教会会从1岁到3岁都有人哈，都有人，变成妈妈们就是在里面，在小孩也带来了。就变成集中，妈妈们也在那个地方来帮忙。那1岁到3岁，这到2岁这种妈妈们，他们也在那个地方。那其实这种班级就变成是母亲跟孩子都一起在里面的，所以这是主学老师要特别担当的，特别去照顾的。还有小学级是6岁到11岁，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会分成两班，细一点是。从6岁到8岁有一班，然后从8岁到12岁我们有一班啊，有一班，这样，这是我们分的比较细一点。所以这里面可以只是按年龄来分一个大概，但是其实可以按着需要人数，也可以，可以再另外分班啊，另外分班。那另外分班的原因在哪里？最主要是如果是儿童的话，主要是采小班制，就是说儿童如果说你6到11岁分成一班的时候呢，可能6岁跟11岁的那个小朋友他已经合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细分的小一点，可能6岁到8岁只有2个年龄的时候让他们合在一班，可能也只有5、6个小朋友，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带，而且他们比较能够得到老师的照顾。那么成人主织学的话就比较那个，但成人主织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采单元制的，是我们所谓的单元制是课程的单元，我们每一天的课程是独立的，我们会先宣布说我们明天是要讲罪，那就是讲罪这件事情啊。这样的话好处在哪里？好处是方便那些不常来主日学的人，他可以想到的时候他也可以来，这样。那坏处当然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教导，所以这主务学来讲的话，除了按照年龄分，按照职业分，按照教育程度分，按照角色特征来分，比如说你是双亲的啊，单亲的啊，或者夫妇啊，这些我们可以按这样的来分。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按课程的性质跟教学的方法，还有教学的目标来分，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下面这一栏呢，我们会说老师应该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哈，来教导内容，来传递给学生哈，各级的主学方法。打星号就是说这些可能可以用在那个年龄哈，比如说集思 用脑研究啊，那十二岁以上才可以，那十一岁以下呢，大概就他们就比较不太适当哈、哦。比如小组讨论，可能九岁以上到十八岁以上都还可以用小组讨论，啊，可以写黑板，那当然是每一个人都会写。像辩论会的话，那大概只有年纪再大一点的成人主义学班可能比较好一点。比如研经班的话，那当然可以。年纪就这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哦。那我们会常用到的，可能会讨论法我们会用到，还有影片、幻灯片我们会用到哈、哦。然后我们会实物制作，这是小朋友用的比较多哈、哦。小朋友都是在做手工比较多哈、哦，都是让他们制作。然后那个还有地图教学的话，这个年纪大的可能比较轻，那么地图教学比较还有背经文啊，背经文有时候。好像对年纪小的，我们是六岁到十二岁那一班的话，每一周会背一个经文，啊，背，他们都可以背得起来。可是我们到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要求他们要背经文哈、啊。这就是看你他的那个看时间跟那个哈、啊。还有座谈会啊，座谈会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也常在教会里面常应用。还有问答法也是。也是蛮经常在用的哈、哦，还有讲故事啊、哦，讲故事，我们教会来讲的话，有跟幼稚园小朋友讲故事，每一个礼拜讲一篇故事哈、哦，讲一篇故事，小朋友都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接受，而且故事有时候可能一年中间还会讲，但小朋友也还能够很喜欢听哈、哦。还讨论会呢，年纪大一点，见证会的话也是蛮好的，因为有很多人很喜欢出来做见证哈。也能够很鼓励人哈、哦。那好，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来看，回头来看看主学师资，我们要怎么选择哈？主学师资，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第一个，与主要有好的关系跟丰盛的灵命，这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不要说老师讲的口沫横飞，那可是呢，到最后他的行为不好，他的灵命不好，一定会造成别人的那个。然后要充分的有圣经的知识啊，并且正确的解经，还要把握教导引导学生能获得知识跟灵命的成长的目标，那乐于去了解学生，关心学生，亲近学生，并且分担他们的困难啊，这些都实质上要去注意的，还要细心的备课，能够诱导学生产生自动的学习动机跟。细心的备课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小心选择哈。有一次我在问一个人，我说你能不能教？他说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章你都可以教我找。所以我就没有选他。为什么没有选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够细心，不够那虔诚哈，不够虔诚。虽然他看了很多圣经，但是我觉得不够虔诚。所以我们一定在备课方面一定要很细心的去好好的去。要老师们一定要好好的能够去自己要进修要学习哈，还要经常练习并改进熟练应用各种教学的方式哈，因为教学的方式，但是现在都已经几乎都是查经为主了哈，很少有老师能够愿意再应用新的教学方式哈，能够持续的进修在里面跟学识上能够有充实哈，阿古。懂得鼓励学生并与他们一块成长，乐于关心学生的家庭，经常和他们家长保持联系，保持和同工之间的良好配搭跟人际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列在我们在考虑主日学老师，为什么？因为主日学老师他只要教得久，他一定有一些粉丝跟着他，粉丝跟着他，如果他跟同工之间没有得到一个很良好的配搭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教会分裂，很容易造成教会分裂。这也是我们在选主日学老师的时候，要从灵命上，还要他从他人品上，还要他跟人际关系的搭配上，这些是我们重点要去学习的。毕竟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基督教的教育是不是目标性的，是建立关系。是惯例，建立神，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老师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最好不要用啊，最好不要用，因为他没办法真正发挥到我们基督教教育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好，入职前的 教师训练的话是要可以看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些要研究基要的真理啊，圣经的神学啊，熟练圣经的文本啊，故事啊，这些都没问题啊，这些都没问题，这些都大概可以。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三点，要研习各年程阶段的发展心理学啊，这是要告诉老师们一定要小心要去读的啊，要去看的，这要去懂，要去了解心理学，要去了解每一个年龄中间他的那个心理转折跟心理发展。如果只有这样的时候，他才会能够了解他的学生，然后知道他的学生的需要，他才能够立下他确立教学的目标跟教案的编写，还有他要选材的那种题材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之前教师训练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其他的话就大家请大家看一下，第四点就是学习规划课程，确立教学目标以及编写教案，然后第一的话就是练习各种教学方法，然后学 F 的话就是研习教育原理、布道法，还有这些门徒训练这些等等的增长的课程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可以边学边教边学而去做到的。可是，在对人的了解的话，我们希望他要成为老师的时候，要回头去看一下这方面各年程心理方面的问题，他要去先的了解哈。第三点就是对在职教师的资源，那当然他已经在教了。我们作为牧者，我们作为这个宗教部的主任，我们作为主日学的校长，是一定要常常监督。除此间不是只是监督而已，监督以外，我们还要积极的来鼓励他们，建议他们。真的，人是需要鼓励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监督而挑他们老师的毛病，而是我们真正的要鼓励他们，让他们有能力、有热情，再继续走下面的路哈。所以在当然每一个月最好是有一次大家共同坐下来检讨，说各自发表自己的心得，说这个月然后我有什么样的心得，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互相一个交换，互相一个交换。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常常帮老师们安排一点读书的计划，或者介绍一些书给老师们看，确实是有帮助，确实有帮助。所以我常常介绍一些书给我的会友看，会友看，然后或者甚至买一本送给他们，比如他有亲子问题，我就买一本书给他们，什么立下界限，亲子教育立下界限，就是这很重要。有些家长不懂得怎么立下自己的那红线，不晓得。还夫妻方面也是一样，也是知道要有知道一个立下一界，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读书让他们送书，让他们多有一些学习，所以有一些学习。最后结论就是说，其实主日学方法很多，各方面都很多，但只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导的内容要以圣经作为根据，来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主轴，然后来帮忙会众，帮忙学生能够在学而用，学而用。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我们中文常讲的，到底是六经助我，还是我助六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一直要去解释那个经文，而是其实是要让那个经文来在我们生活中被我们应用，被我们应用。同样的，我们讲圣经，我们教学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会众能够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上，这样学以致用，那才是我们真正教导的目的啊，跟目标。今天大概我们就把教会跟基督教教育的关系，还有各方面的关联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院长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你把一个神圣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使得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求主真的是借着你的教会，是吧，在教育方面，是吧，能够成全圣徒，是吧，真的把圣经的真理，是吧，能够带到生活的里面，是吧，能够经历，能够实行。是吧，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继续来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